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分享牧师在2024年12月15号在城上城他的主日信息《真福音的宴事》，副标题是“神儿女对新旧两约的关键知识”。当天牧师分享信息的时候，2024年就要过去了，就要走入历史了。牧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在苦难中被炼尽的，而平安是在危困中显明出来。平安不是环境很安稳，我们因为环境中没有大的震荡就觉得平安，那是受摆布的平安。这个世界很多苦难是从人心中生发出来的，很多在家庭中显现，在 那牧师分享信息的前几天，关键时刻提到一个旧案。那个旧案是说，在2022年，在新竹市有一个诚信的年轻人，他放火烧了他的八个人全部死亡。这件事情会提出来讨论，是这个人他到底要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一直不能定案。法务部为这个人请了3个免费的律师，当时的主持人刘宝杰愤愤不平，因为这一个人间的祸害，国家要花这么多的钱来为他辩护。牧师说他心里强烈的震荡，因他放火烧了全家8个人，这样的家庭悲剧不是单单发生在他家。在2016年，在桃园有一位姓翁的，他也是放火烧死了他的6个家人。曾经发生很多次这种家庭悲剧，过去不少。牧师说他担心未来更多。这种事情因为人心有愤怒，因此燃烧起来。其实这样的人一直会成为他们家族中的头痛人物。难道家人没人知道这人心中的不满跟愤怒吗？为什么没有妥善处理，还是根本没有办法处理，使得后来悲剧弄得这么大？神爱世人，上帝不是爱这个世界吗？为何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牵涉到上帝造人的作为的奥秘。关于烈火的事情，牧师引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要认真面对这些事情是会发生的，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引用弥迦书，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锁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人心靠山，山倒；靠水，水干。人心如果存着很多怨爱的话，人和人会发生冲突。你没有更高的道或更多的人生目标放在我们心中，父母子女都会发生冲突，灰心、绝望、 常常是造成人的痛苦。生命当中就存在很多的点火的柴火，很多的垃圾垃圾，天高物燥，只要一点点的火苗就可变成滔天大祸、大火灾。主耶稣告诉我们，这样推演下去会有一种人伦大解构的时代。过去人伦维持社会秩序的一些人间道理其实也是不够用的，我们需要更高的启示，才能让我们在危机中看到机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我们讲到烈火的悲剧，所以我们谈一句，我们得到的一句话就是说，干柴烈火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的心灵存在着怨怼、苦毒，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就像屋里堆满了一些容易点火的东西，烧烧一个火苗起来，整个屋子就烧起来，这是整个世界的现象。诗篇79篇第五节：耶和华，这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读圣经的人有时会觉得，为何上帝会那么容易生气？其实上帝一点都不生气，就是人间的怒火向上蒸腾，上干天怒，人与人之间的怒气成一种干扰的灵，变成一种干涉的磁场动作，整个世界就产生了种种的困难和祸害。耶和华我们的神也给我们解药，上帝他要建造一个一个的家，也是一间一间的教会，但是他的前提是要将心中的污秽除掉，才能去宣讲。自己里边如果有很多的不平不满，自己里边摆着一张不愉快的脸，要去传平安的福音，这是很矛盾的事情。这个世代将会野火遍地，但是我们想要在其中平安，就要让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心境没有那些干柴，没有那些污秽、垃圾去引燃。这些现象不是让我们忧愁恐惧，是让我们去寻求真理，隐藏的真相，永生神旨意彰显的奥秘。生命是在艰困中炼尽的，因为困难使得人们去追求，知道要更高的道，才能得到更高的道。基督的恩典就是新约，将会如恩典沛淋，浇灌他所拣选的选民。能够信耶稣，不是自己的意愿，而是上帝的拣选。将要去了解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间，他的旨意是什么，就会有路可以走。即便有怎样的烈火燃烧，有耶稣基督的恩语活在新约里的时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更认识有效的运用救恩的大能，心对了，世界的危机就会做成基督荣耀的良机。神的生命就是荣耀，活得好的能量释放出来，就变成荣光普照。加拉太书第4章21节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子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子之妇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嫁。律法有两种，一种是旧约的律法，一种是新约的律法。 旧约的律法写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比方，而两个妇人就是两约，而旧约与新约的关系就是活在旧约里的生子是做奴隶的，而活在新约里边生子就是神的儿子，他是活在荣耀的自由里。夏甲两个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经上说两种山就是西乃山，也就是上帝把十条诫命的律法颁布下来的地方。现在的耶路撒冷已经是所多玛埃及，而在上的是形而上的属天的耶路撒冷，是用灵去生的，在那里要生出儿女来。讲到两种信仰，一种是为奴的，一种是自主的。信仰都是人们的靠山，但是靠山有的很可靠，有的等而下之，这是有差别的。在第25-28节讲到这两种信仰，一种是为奴的，一种是自主的。所有的信仰都是人们的靠山，有的很可靠，有的普普通通，有的等而下之，是有等级差别的。在上的耶路撒冷给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进到28-30节，我们凭着应许做儿女，如以撒一样，是比方。当时按着血气生的，也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旧约的圣经故事会产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30节说，使你生的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使你的儿子不可与自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长产业。讲到圣经讲的话，必须要知道这字句是叫人死，灵义是叫人活的，必须知道属灵的利益。这一切都是比方，而关键点在于，如果是自主的妇人，是要一同承受产业的。翻成白话讲，我们的人生经过的种种的过程，我们会得到很大很优质，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荣耀，这个荣耀存在于我们心里，然后作用于我们生活当中，然后衍生到永恒当中去。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生命是如何荣耀、珍贵、美好，我们属神的儿女都是越来越清晰的。31节说，弟兄们，这样看，我们不是使你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这个比方告诉我们，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使你的儿女，另外一种是自主之妇的儿女。它的基本意义是遵从旧约的，在分别善恶的律法中去生活的人，他们是使你的儿女。他们在生活当中会受到一些条条框框的捆绑，而自主之父本身就是有自由的地方，然后渐渐有自由的条件，然后要得到神荣耀的产业。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但血气生的要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圣经讲到血气都是物质层次的生命状态，灵是讲我们能超越血气的对比。牧师讲信息的那个星期，台湾有两个文人刘家昌和琼瑶相继离世。琼瑶的遗书说，他不知道人死了以后有没有灵魂，他希望说有。他的离世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反思， 琼瑶一生似乎得到一些名气，但他的生命到后来他觉得是毫无意义哦。所以关键点不在于人死有没有灵魂，而是灵魂是怎样进天国呢，还是下地狱呢？是痛苦呢，还是喜乐呢？我们对于琼瑶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痛苦的呢，还是快乐的呢？今天我们如果离开世界，我们的灵魂如何？所以血气的终将过去，永存的灵魂终将怎样？这是我们该有的知识。这方面越用心就越清晰，所谓生命实质的过程因素。加拉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根基，有人在其上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去建造。生命就是你的记忆，每人凭着他的记忆面对环境有一些反应，有人反应模式很正面，有人很负面。人和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是用记忆构成的，已经有了很糟糕的记忆，怎么办呢？基督耶稣的救恩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过去，让我们现在是进到一个越来越好的光景，未来是充满盼望，上帝的运气而造成我们生命的。血气和圣灵会生生不息，继续发挥作用。这样的作用力，我们按着肉体生的，就按着肉体生败坏；按着灵生的，就按着灵生永生。耶稣基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一个生命是用积极的、美好的、真实的话，成为应许，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生命当中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知道我们有永恒可以盼望，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所产生的每个意念，都不断地建造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越来越有奇妙无比的知识，让我们知道未来永恒的奥秘是什么呢？人生的未来是什么？知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启示，然后讲我们灵对每一件事情都有正面的看法，真实的看法。这些需要有智慧的人的言语，智慧人的言语我们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话。有些人他的生命是在咒骂中形成的，生下来父母亲就对他说负面的话，那两个放火烧家庭的孩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隐藏的因素存在着。有些人他是在赞美中，在肯定中不断地建造他的生命。其实人的话或者高层次的高层次点叫经典，人的话常成为每个人生命过程的元素。聪明人用经典的话，最经典的话就是圣经的话。肉体建造成的生命叫旧人，基督的话建造起来的生命叫新人。他见衰弱，我见兴旺。在肉体当中，渐渐神的话进来，产生新的意识、新的观念，就会渐渐更新变化取代。这是基督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好的话造成好的生命状态就不一样，而最好的话就是神的话。从圣经的比方，我们要看见蕴藏的真理。我们读圣经或者世界都有三个层次，就是会幕所说的外院、圣所、至圣所。外院就是这个世界的身体，这个物质的身体， 圣所就是灵的身体，而至圣所就是神的存在。所以圣经讲的故事，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故事。我们遭遇的事件，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刚进教会的人，因为他还在属血气的状态，所以对教会有诸多的批评。这三层意义的故事中的事件，那讲到属血气的逼迫属应许的，也常常有写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肉体中有各自的遭遇。第二个层次叫做环境，第三个事件就叫做生命，也就是真理。撒拉看到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希夏，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你所生的孩子赶出去，因为使你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撒拉生以撒的时候，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以实玛利欺负以撒，以实玛利就是现在阿拉伯人的祖先。撒拉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看似不合情理，但是上帝有他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有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就像开始我们所讲的，那两个纵火烧死家人的，让我们知道有时人心里的困难若没有处理，就会造成祸害。所以我们面对环境里的问题是需要去处理的，把会造成问题的事情从家里清理出去，这是需要有决断力的，需要有智慧的。决断力和智慧都从上帝的话而来，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肉体的诠释它会促进灵命的成长，但有些困难也需要把它处理掉。环境要帮助我们从物质进到属灵的状态，很多表面状况我们看得见的，我们对一切事情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才看得清楚。我的分享到这里，最后用一句哥林多前书一句经文来结束。哥林多前书15:44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哈利路亚，赞美神。好，我分享到这里，以下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景嘉师母，我们用三声呼的哈利路亚欢迎神的仆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谢令田带领我们敬拜，也谢谢朱妈妈的分享。我跟牧师去了上海跟北京，那我从上海先回来，所以在上海呢，因为他们把聚会放到周庄啊，周庄就是在上海附近的，租了一个很好的场地，所以我们在那边聚了2天，然后。聚会的场地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大人小孩大概有50-60位，然后聚会的地方也是我们祷告的地方，所以在那里有美好的聚会。然后之后我先回家，牧师自己到北京去，他又服侍了3天4天，然后他才回来，所以都感谢神。那么我们还是要翻到这个约翰一书第5章，在圣经的349页，你如果有带讲义，请你也翻到第89页，讲义翻到第89页，圣经在349页。圣经我们还是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次我们反过来，请大家读单数节，我来读双数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请。凡信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所以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讲义，上面说一到六节就是讲到属神生命的什么本能，他能够爱神，也能够胜过世界。那么七到十二节就讲到有神生命的见证，就是他里边有真理，而且他里头能够确信。十三到十八节就讲到得生命的作用，就是在爱里边能够成为带球的人、带导的人。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讲到真理，生命的真理，就是生命里头有智慧，而且能够知己知彼。而第五章我们看到它的八十九页大标题就是讲到我们要行在什么生命中，而这个行呢，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行事什么为人。那么一到六节就讲到属神生命的本能，就是能够爱神，也能够胜过世界。那么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所谓的爱就是遵守他的什么诫命啊，让我们能够爱神，也能够爱神的儿女，也能够爱自己。那么爱看得见的弟兄，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这个才是爱神。就是我们要爱那个我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呢就先不用管。所以我们不用让自己的范围放得太大，你只有把眼前的你看得见的弟兄姐妹爱好就好了。那么离开我们的眼界，那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爱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改善关系，就是让我们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那么从第四到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其实信心就是什么？信仰。那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然后第七节说，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第八节说，做见证的原理有三，一个是什么？灵，一个是水，一个是血。然后这是一组，所以我们可以把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也归到这一段里边。所以这一段就出现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从神生的就会胜过什么世界。那么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说过爱人是改善关系，那胜过世界是让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胜过世界是让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而我们爱人呢是可以改善关系。所以这一段出现两个主题，一个是爱人可以改善什么关系，那胜过世界呢是可以怎么样改变自己的什么生命。所以我们讲到说不要爱世界跟胜过世界，因为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以及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什么来的，乃是从什么世界来的。所以所谓的世界哦，就是会把我们的思想意念拘束在人间的范围里头，那么没有办法让我们更多的去理解永恒的事情，没有办法让我们去思想更高、更美、更重要的，就是超越世界的目标。所以我们说胜过世界其实就是超越，就是超越这个意思。那么胜过世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世界是有限的，我们认识世界的状态，以及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种种有一种超越的什么看法。所以他们最近不是川普的事件让股票大跌吗？所以有人有一句话是什么，手上有股票心中没有什么股票，心中没有股票。所以这个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你用事物好像什么不用事物，你有妻子好像什么没有妻子，然后置买的要像无所得，就是你虽然买了一些东西，可是你要知道你好像没有拥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只有使用权而没有什么拥有权。因为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所有东西我们都不在的嘛，拥有他们，我们都不会再去拥有他们。然后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一节说，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要什么过去了。你知道世界有世界的什么样子，那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人，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所听的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其实跟你们后来比较年轻的这一辈其实是什么不一样的。所以那天牧师在电视的频道上面就是放了很长一段，就是关于民国差不多四十年代，超民国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东西。你们带很多东西你们都没有看过啊，像当时的口香糖、当时的电话啊、当时很多的楼赖吧，就很多东西。然后我大概看了半个小时之后，我觉得我好疗愈，然后我很深刻的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时代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神是很公平的，因为在那样的时代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所以那天他一直在放那个王杰的歌，你们大家都不认得了，我非常喜欢王杰的歌，然后就觉得把我带进一种好像时光隧道里头。那天晚上我看完了，我跟牧师说我真的好疗愈，他说他也是。所以我那天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神是公平的，因为你的年代不一样，你所看到的世界的样子怎么也不一样，但是那个世界都有它的什么美好。好，比如说那个年代的女人就穿旗袍啊，真是好看哦，婀娜多姿这样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也一天到晚看我妈妈穿旗袍啊，可是现在没有人在穿什么旗袍了，对不对？所以 所以我觉得神是很公平的，虽然你的年代不一样，可是我觉得那种种的美好其实是存在我们的什么心里，只是我觉得因为时间过去了，我们很多事情就忘记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样子什么要过去了，我们生活在其中啊，其实你是可以去使用它、欣赏它，但是你不要被它什么捆绑，你不要被它所限制，因为一旦我们的思想被它影响，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什么自由。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是从神生的，你就能够胜过世界。反过来讲，你如果要胜过世界，你必须是从神生的。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讨论过，生的跟造的呢不一样，对不对？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那里神说我们要什么？按照神的什么形象和样式什么造人？大家记不记得他讲的是造人？当然造完之后，他向他什么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大家记得吗？就是有灵的活魂。但是到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20章，他从死里什么复活之后，然后他先是向玛利亚显现嘛，然后玛利亚想摸他，他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什么见我的神。然后他后来讲了一句话说，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我的父也是什么你们的父。所以你看他的顺序是，他先在地上复活，对不对？可他又升到什么天上，然后再什么降下来，再降下来。所以他后来他就是对门徒显现的时候，在约翰福音20章，他向他们吹了什么一口气。你知道那一口气跟在创世纪里头那一口气是不一样的。那一口气是什么？他已经做成了基督的生命，然后他把基督的生命的那一口气向他的门徒上吹了一口气。所以像我们现在，像历年师母刚刚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不是盼望我们能够在圣灵里边去祷告吗？其实你知道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那都是神基督的灵在向我们吹气，在向我们吹气。所以我们如果不是从神生的，你就没有办法胜过世界。原因是人在世界里头，在这边漂泊流离，在这边载浮载沉载沉。所以这个生跟这个造，我们要去思想它的意义是什么不一样的。所以你知道这个生这个字哦，它是跟名以及道，名字的名跟道，道成肉身的道，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生是你有没有儿子的名分，你有没有主的道，这样它是息息相关的，你才能够被生下来。所以在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呢？就是我能够超越世界的潮流、世界的看法，然后我们所带来一种非常自由的一种超越过这个世界，这个叫做胜过这个世界。你看着这个世界，可是不被这个世界什么所影响，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以你从神生的，他的本分，应该说他的本能，或者说他有一种思想方式。牧师常告诉我们说，生命就是我们的什么思想。他的思想方式就是有一种生命的能力，让我们不被世界的律所影响、所限制、所辖制。然后我们也要有胜过这个世界的什么责任感，一种责任感。所以我们每次有神的话或是有神的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叫做出人意外的什么平安。你就发现哎，你好像回到家了，可以什么安息了。所以神的爱是非常非常的什么真实的，神的爱是非常的真实。所以基督徒就是要深信知道说，很多事情神不是你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就好像我们也看不见自己的灵魂嘛，可是我们却非常的敬重、尊重自己的什么灵魂啊，是不是？所以神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要知道，深信属灵的事物，神的存在是非常的真实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常觉得活在世界上神就好像不真实，会不会？这个很多人跟我说不会，那真是进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非常好的一种状态里边。所以这是我稍微回顾一下，希望我们没有经过太久就忘记。所以这个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你真正的信是什么呢？他说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所以你真正的信是什么？他说凡信耶稣是神儿子的。所以第五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的，看到吗？第五节，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第五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的。所以真正的信是什么？他说信耶稣是神儿子，他就是说他是那一位，那一位就是说我们所信的是耶稣，他成为神的儿子，然后他又把儿子的名分身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因为信他，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在身份上，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子，这是出于主的。所以当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在面对一切上帝所造的万物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次的关税，我想股市的大跌，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必须站在神的儿子的立场来看，这样理解吗？你就必须站在神的儿子的立场来看，说那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好，为什么这些事情。那当然这个川普他后来大转弯嘛，他就说不课关税，90天以后什么再说了，90天以后再说。所以不要爱世界。那如果神是爱的话，那神爱不爱这个世界？爱呀，因为他说神爱什么？世人。所以这个世人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世界啊。只是我们如果爱世界，我们就目迷无色，我们就被这些东西完全黏住了，我们就没有爱那种，没有办法去爱那个属天的。所以神可以爱这个世界，我们常常爱不起，因为没有那个本钱啊，没有那个本钱。但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你看世界的时候，你要去培养珍惜神所造的这个世界，然后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去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是神所什么爱的嘛。所以如果我们理解神爱世人，神爱世界的时候，那我们对世界要有一种我们说要超越的看法，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珍惜的，他所爱护的，然后他是顾惜的。所以这是神儿子的生命，这个世界不是要让我们去对立去破坏的。所以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第五节说凡信耶稣是神儿子的，这两句话大家很重要。第一节就是凡信耶稣是什么？基督的。第五节说凡信耶稣是什么？神儿子的。所以第一节跟第五节哦，这个是两个层次的理解。你只要把握住第一节跟第五节，你把握住了，那么我们就会有那种很扎实的能力的信心。然后我们看自己或是看一切的事情，看人，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我们可以珍惜，但是你不需要拥有，因为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所以我在看那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像我们是这个40年代出生的人，在看那些东西，你知道我们都没有留，我们都把它丢掉了。可是当那些人把那些东西留着而且拍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珍惜，因为我们都经过那些年代。但是很珍惜你不需要拥有，原因是因为所有的事情每一样我们都要去珍惜它，不要去浪费，但是不需要把它拥有在我们的手中嘛。所以有一句话说天堂没有什么所有权，天堂没有所有权。所以信耶稣是神儿子这句话，第五节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你知道耶稣 它是说明这一种生命的榜样，叫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所以光是说你信他，圣经上说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那什么叫做信呢？就是我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那就是信，就是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有神的儿子这样的在我里面，那这个就是信。所以当你有耶稣基督的饶恕的救恩在你生命里头，你就是信了他的救恩。当你有了按着神儿子的生活的方式去生活，按着耶稣的思想去思想那种状态的时候，那你就是把耶稣基督信入自己的里边。所以有一个国家的人，他常说信耶稣叫做信入耶稣，他们叫做入耶稣。所以信入自己的里面，否则别的信可能都是有点虚无，或者说不是那么准确的。所以我们如果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就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有什么现象？它有什么凭据呢？第六节说，那借着什么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什么做见证。所以这里头有三样事情，希腊文的直接翻译叫做信耶稣是神儿子。而这个耶稣是怎样呢？我们信的人又是怎样呢？这里有个代名词，就是这位，就是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他首先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存在，或者说他能力的运作，他的显现是包括在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水，一个方面是什么？血。那水跟血，我们都读过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是去打水吗？可是耶稣怎么样？耶稣告诉他说，你喝了这个水还要什么渴，你要去喝生命的什么活水。那在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里头，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抓住他对付他生命当中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丈夫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要给他活水的时候，耶稣确实去处理他生命当中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丈夫的问题。她一生对丈夫有很大的渴求，所以她嫁了一个又嫁了一个，然后现在跟她在一起的还不是她的什么丈夫。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如果要有水，要有道在我们里头，其实我们生命里头一些很深的东西，我觉得要去处理，要去对付，否则这个道这个水，老实说会，你是听是听了啦，但你很难真的进入而且深入到你的什么生命当中。所以主耶稣才会对撒玛利亚妇人讲说，你要到我这里来什么求生命的什么活水。但是他要他求生命的活水的时候，他却跟他讲，把你的丈夫也叫来这里，因为他知道需要去处理他生命当中最深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基督爱教会，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怎么样洗净。洗是怎么洗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洗澡用水洗嘛，那生命要用什么洗？用道来洗，就是用神的话来洗净。所以水就是什么？道。水就是道。所以水在我们的心灵里边，它一方面是生命的成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头大概70%都是什么水。现在也常说每天一定要喝很多的什么水，最好睡醒就先喝一杯什么温水。但是一方面这个水也是带给我们洁净的什么果效。所以第一节说，凡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什么呀？他服侍，他做工。在四福音书里头我们看见他做了很多的功，有很多的果效。但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他走被钉十字架之后，他 在很大的羞辱当中，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所以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基督是得荣耀的权柄，大家可以分开来吗？耶稣跟什么？基督。所以基督是得荣耀的权柄，基督是与神同坐宝座的。所以我们说神就是道，那上帝他的本体或者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道。所以他道成了什么？肉身，让我们借着道而能够知道，借着道而能够相信。那么借着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道，就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许许多多的话，就连结成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对自我的肯定，我们然后产生了我们对世界的一种看法，然后形成我们种种的观念，然后一点一点的形成我们的人格。这样听得懂吗？道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神很多的话，然后连接起来成为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自我的肯定，以及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形成我们种种的观念，然后一点一滴的形成我们的人格。所以无论是耶稣或是基督，他都是从道来的。如果一个人他要做成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他需要就是被教导，就是我们查经，或者说我们主日，我们被教导，然后我们听见这些话，然后我们能够相信，然后我们还能够去分享，然后渐渐在我们里边，我们就是有道的人。然后有道的人就是我们变成一个有真理而且有知识的人。但是这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不是单用水，还有用什么血，有看到吗？这个不是单用这个地，对，他下面说不是单用水，还要用什么血。主耶稣说生命在血的什么里面，血所预表的首先就是耶稣为我们流血的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宣告说这是主的什么，主用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什么新约。所以我们跟神中间是一个约，而且你知道这个约是用血所立的，不像我们跟人打合约，我们是用合约书，对不对？用一张纸。而我们跟神的约，这个叫做血的约、新约，一个生命的约、一个爱的约。然后让我们可以按着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到这个叫做代赎的爱。所以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的爱，然后我们愿意这种为了别人赎罪、替别人承担这样的生命接受了，然后呢去操练，去操练，然后去把它活出来。这个叫做耶稣基督，这个叫做除了道之外还有血，这样理解吗？说真的，没有流血你很难实践嘛。啊，听懂我在说什么？没有血你很难实践。所以我们可以探讨一个问题，我们如果需要耶稣流血舍命的爱来成为我们的代赎，然后我们又愿意活出一种流血舍命的生命，然后就成为别人的代赎，就成为别人的代赎。这是叫做基督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明白说婚姻它其实是为了彰显基督跟教会的什么关系，我们如果不明白婚姻是为了彰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在婚姻里边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建立婚姻。那你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是要流血，然后要怎样用水接着道把教会什么洗净。你如果没有去买赎你的太太，你不会有一个太太。就是你做丈夫的，你如果没有为他舍命，你光跟他讲道，我跟你讲不会得到他的心了，没有爱，没有流血了。
流血就是救赎嘛，代赎。
对，代赎，就是他错了，然后呢？
跟神
还爱他，还爱他。那妻子呢？顺服以至于什么？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那做妻子有比较占便宜吗？没有啦，也没有比较占便宜啦。因为一个是舍命到死，一个是顺服到什么死，这是基督跟教会的什么关系。但是很多婚姻里边其实它不是平衡的，它不是说、哦、丈夫也舍命，妻子也顺服，两个人都一致于死。很多的婚姻里边我所看到的常常是要么就是丈夫为妻子怎样舍命，然后妻子肉体活得非常的舒服，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要不然我就看到的是妻子怎么样顺服什么以至于死，以至于死。所以这个婚姻我们如果不了解是基督，要彰显基督跟教会的什么关系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婚姻里边它的真谛。因为你要想说干嘛嘛，在婚姻里边到底在干嘛，在做什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就是很清楚的讲到，其实婚姻就是要彰显基督跟教会的什么关系。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也许你在婚姻里边你是丈夫，你必须去舍命，或者说你是妻子，你是顺服以至于死。但是无论如何，你好像是在为妻子舍命，或者说好像你是在为顺服丈夫以至于死。但是我要说的是说，神是公平的，你到永世里边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是你的永生，这样理解吗？那妻子要不要顺服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神的事，到死的时候他必须去面对上帝。那丈夫要不要舍命那是丈夫的事，因为最后都是上帝用永生来报答我们，这样听得懂吗？都是用永生来报答我们。所以我们要替别人赎罪，无论你是舍命或是你是顺服，你接受了，然后你操练了，然后你活出来了，这叫做耶稣基督。除了道之外还有什么血，这个叫实践面。所以很多夫妻吵架都是丈夫跟妻子说，圣经说你要顺服我，然后你都没有顺服我，然后妻子就跟丈夫说，圣经上说丈夫要为妻子舍命，那个舍命你都没有为我舍命啊！大家用圣经话吵架，那就
不要用圣经上的话。
圣经的话是对自己说的啦，不是用来吵架的。所以我们刚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愿意活出一种流血舍命的生命，来成为别人的代赎，这个就是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里头长大，这样理解吗？显明，就是什么叫做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头长大显明，就是我能够成为别人的什么代赎，这样大家听得懂吗？那也许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能够活出一种代赎的生命，那你需不需要耶稣的血来成为你的赎罪祭？因为你实在是很难嘛，对不对？你需要耶稣的血来成为我的赎罪祭。有些时候人很想去舍去生命，但是老实说这对我们而言是蛮困难的。所以你只有愿意去代赎，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把自己放在一个平安的光景里头。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是一次付清啊，我们没办法，好，我们只好怎样，所谓的分期付款，就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什么跟随主，天天。所以耶稣是一次成就一次付清，他已经成了，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讲的两个字叫做什么？成了。但是呢我们只要活着就天天在那个那种状况里头，那种状况里边，就是你知道我们有肉体，然后又在什么世界里边，然后又在罪跟死的律什么底下，在死跟罪跟死的律底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有一种意愿，就是我想要成为别人的什么赎罪祭。我现在讲说我妈要愿意，这样理解吗？要有这个意愿，然后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否则老实说我们说愿意那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啦， 原因是因为你要真正能够活出来哦，你必须经过多少的操练，多少次的失败，多少次的更新成长，否则我们是活不出来的，也是做不成功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愿意，这样明白吗？好，愿意就好了，愿意就好了。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从开始服侍教会那个时候到差不多三十八岁吧，我觉得我跟神祷告这句话已经祷告了几十年了，就是主，求你教我怎么样向你爱世人。你是怎么爱世人的？因为我实在是不懂嘛。那所以我觉得我祷告了几十年为这件事情，希望神能够教导我。所以我们只能够愿意，那至于我们想要这样去做成，你知道神查验的是我们的心呐。那你做得成做不成呢？你不需要给自己压力，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说，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就是什么？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什么难守的。记得大家那个时候说难守的就是什么沉重的，大家还记得吗？他不是沉重的。所以你知道神知道我们的身量，知道我们的能耐，知道说有一些诫命我们让我们感觉太沉重了，那你不需要给自己压力，因为你现在扛不住就不要扛嘛。好，这样说够清楚吗？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爱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首先你要去学习接受他的爱，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如果把握的准确，体会神的爱体会的深刻的话，对你对我是安全的，而且是美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很真诚的意愿，如果我们做不到做不好，不需要给自己定的标准太高，因为那样子你就会半途而废。所以我记得上次跟大家讲说，爱神这种感情哦，不是你自己可以制造的，我们只能够说主，求你帮助我爱你，给我一个渴慕的心。然后你不能自己制造，也不是属于自己的权利啊，因为我们爱因为神仙什么爱我们，但是你可以跟上帝要，可以跟上帝祈求。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的感情哦，可以生出来，但是它也很快就灭掉，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存的，他不会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冷淡就减少对我们的爱。所以上帝在十字架上他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为了医治我们，不要忘记医治哦，因为他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什么医治。我有一天很深的感觉说，我觉得 我需要的根本就是医治，因为我自己里边到底生什么病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样理解吗？那我就那天觉得，哎，那我只需要神医治我就好了，医治好我就得痊愈，因为我根本搞不清楚自己里头到底生了什么病了。所以神已经付出一切代价来医治。那人的这些罪啊，我们也需要不惜任何代价来接受神的爱，使罪得到什么赦免？请问我们知道自己犯了多少罪吗？可能搞不清楚，对不对？对，搞不清楚嘛。那甚至不知道自己最深的罪到底是什么。好，所以我有一天就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你就求医治就好了。你也分析不出来，你也弄不清楚。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一个人只要知道说我现在这样活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也不喜乐，对不对？你也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对不对？你那怎么办？就是好，你只要知道我恨恶罪恶，好吗？就是你就在罪跟死的绿匣子底下，对不对？那根本你不用挣扎，就在那个绿底下了。你要恨恶罪恶，并且憎恨自己犯罪，特别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别人也许都看不出来，因为你却在那边上上下下起起伏伏。所以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这样不好，他不会不悔改，然后他也不会不蒙赦免。所以要知道基督徒或者说圣徒不是一个永远不跌倒的人，而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跌倒却不致全身什么扑倒。 就是跌倒就站起来嘛，那你要怎样？
错了要悔改。
有时候老师说连要怎么悔改都不会啦，连要怎么悔改都不会啊。不是，我觉得人的麻烦是知道错你还不知道错呢。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一个很好赌的人，对不对？他知不知道赌不好？他没有办法悔改啊。有人把手指头剁掉一个两个，对不对？他还赌，八个指头还去赌。所以你说他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我觉得这是人的问题，你不觉得吗？不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悔改什么，是不是这样？知道这样不好，是不是？可是你真的知道你要悔改什么吗？其实是不知道的啦。但是我觉得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什么知道，一点一点的知道。所以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的意思说，他说并且这不是什么难守的，意思就是说不会给弟兄姐妹加上重担，任何重担，而是叫做等他自己什么愿意。就是你想做的事情是按着你的能力，你做到什么就算什么，那知道自己不完全是正常的，这样子你才会自由。就是反正我本来就不好嘛，好啊，做的不好这也是什么正常的。好，我犯错了，这个什么正常的，站起来继续走就好了，好，继续活就好了，这样你才会自由，而且你才会谦卑，好，就知道我是一个就是很不完全的人。那我要借着这个叫做用水跟血来做成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我又要道，可是我又需要神的救赎，这样明白吗？就是我有道我也活不出来啊，我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样的生命叫做用水又用什么血，这样能够比较清楚吗？所以在圣经这个地方他说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什么血。然后第七节他说什么，并且有什么圣灵做见证。好，这里就产生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用水也要用血？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于耶稣基督的身量，或者是耶稣基督的真实，我们以为那个只是道，那就是我知道了，我只是知道这个道。我们这个在牧师给我们的道是非常丰富的这几十年。那你如果知道说就是道，就是我知道了，那会造成偏差。所以这是很多服侍神的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因为我们以为道成肉身，主就是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以为说我有知识，我有真理在我里边就够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的，他说乃是用水然后又用什么血。所谓用水又用血，就是说你要有真真实实的付诸行动，你要为你所爱的人流血。好，你要用血跟你所要建立关系的人缔结一种真实的扎实的关系。再说一次，有知识有真理有道在我们里面是不够的，你还要真真实实的去付诸行动，然后你要为你所爱的人流血，然后用血与你要跟他建立关系的人缔结一种真实的扎实的关系。我要怎么举例呢？就是我还是讲夫妻好了。比如说做妻子的，他里头有某一种性情，那这种性情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可是这个性情就是这个丈夫要爱他就必须屡屡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才能爱。有没有这样的事？就是你除非这件事情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否则你怎么去爱他？那这个妻子也许一开始根本完全没有感觉，因为他觉得他要的东西叫做理所当然，他理所当然。可是如果有一天他发现 她在这样的性情跟虚索底下，是因为她的丈夫必须不断的去钉十字架才有办法爱她。那你觉得她会怎样？啊，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她会觉得说，原来我的丈夫竟然为我舍这么多。那个时候她对这个关系会有一种很深的安全感。你说我们 对神为什么会有安全感？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他还爱我，然后还为我舍命，还这么多年都没有离弃我，所以我们才会爱神嘛，是不是这样？那人跟人之间其实也是这样，只是很多人对于别人替他舍什么东西是搞不清楚的，这样你理解，你知道吗？那怎么样可以搞得清楚？就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其实很不好，然后发现那个人对我还是爱我，那个时候他会有一点点感觉。但是在教会里头，每个人的生命的成熟度不一样嘛，有人就不理他了。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有人就觉得，那你这种性情，那算了，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就好了嘛。但是他后来会发现，这样子之后，这个人还爱他。这个叫做流血，叫做又用水又用什么血，用水又用血。所以你要用血与你要跟他建立关系的人，你才会缔造一种叫做很真实的很扎实的关系，然后那样子你才能够做成耶稣基督，这样明白吗？所以你知道夫妻很麻烦，就是因为一根绳子上面绑两根蚱蜢，一个也逃不掉，另外一个也逃不掉，就被拴在那个地方，就被绑在那个地方。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要做成基督跟什么教会的关系，愿意去听到而且去做的人，他会有永生；不愿意去听又做不成的人，那自己面对死后且有什么审判。其实神是公平的，这样理解吗？也许我们在今生今世会觉得不公平，但是你从永世去看很多事情的话，你要知道神是公平的，神是非常公平的。然后下面还有一句话叫做第七节，说并且有什么圣灵什么做见证。你知道那个圣灵的圣是不是附点？好，它是并且有灵什么做见证者。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水和血才是基督，才是耶稣基督的本体。但是这里说做见证的有三嘛。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被称为异端的教会，比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你们应该看过那个招牌叫做血水圣灵。你们但年轻的没有看过啦，我们以前是常就是教会就有一个牌子挂着血水圣灵。那你知道那样的教会他就非常强调叫做血水圣灵，可是他们在讲血水的时候他们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就是什么道嘛，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血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血是代赎，他们不是这样去解那个圣经。他们讲血水圣灵的时候，他们偏重是什么？他们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你们应该都看过那样的教会了，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你知道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一种得胜的感觉嘛，比如说说方言、行神迹、行医治。所以你知道那个教派其实在台湾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他是被政府判为异端的，被政府判为异端。那么其他还有很多叫做行为主义，比如说这个朱妈刚在分享加拉太书的时候就讲到行为主义，或者是这个叫做灵恩的极端信仰，灵恩的极端信仰，他们都常用这句话来作为他们信仰的强调重点，就是血水圣灵。但是他们对于这个道跟这个水跟血，他们没有解释，也讲不清楚，这样明白？他们只是强调，就是说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为什么强调圣灵充满的一些教会有时候会被人家诟病，对不对？原因就在这里。这样 对啊，对啊，灵恩派。那你说到灵恩派，你知道像不是，那不能这样讲。那我跟秀兰姐都是从以灵教会什么出来的啊？那荣立中正他们小时候都在什么？都在以灵教会。但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我们现在很容易就把别人归入什么？归入灵恩派嘛。所以你知道牧师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他们的院长是吴永长老嘛？吴永长老是他毕业之后要叫他去日本一个教会服事，结果那个日本教会听说这个林弟兄是从以灵教会，就把他归于什么灵恩派，然后就 不请他了。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就很大的转变，否则我们可能就去日本，就是他把他归于灵恩派。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家都在给你贴标签呐，但是人家贴什么标签不要紧，你要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好，那么我们要，我们是希望将来也许有人认识我们，但是又不是很清楚的认识我们的人，他就会说那你那个 林牧师是灵恩派的，或是以灵教会是灵恩派的，那你要怎么办？就人家要怎么说都好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里头没有派别嘛，对，我们没有嘛，但是别人会把你归入，这样理解吗？人家会把你归入。好，那你不用担心去别人怎么说嘛，因为这些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圣灵的工作，对不对？我们一直都有圣灵的工作，然后我们也知道灵恩在信仰当中很多的运作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次也开始了这个恩膏服事嘛，那么你就会显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有一些恩赐，然后有一些圣灵运作在我们当中显明，那些都很珍贵，因为那样的医治或者说那样的释放都是很真实的嘛，因为好像大家有做见证嘛，对不对？那没有什么可以排斥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我们都没有特别强调，因为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个人的呼召、每一个人的角色扮演就不一样嘛。就有人他讲道讲得很好，好，那有的人他就是有恩膏服事的这样的恩赐，好，那这个上海教会就是我不知道多久以前，淑媛姐说一月就看到那些年轻人，他们是从挪亚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从北京的挪亚音乐学院毕业的，念了三年，然后毕业之后有一些人就他们家在上海就回到上海，然后我那天在看，哎，上海教会的敬拜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那些年轻人，就是哦，钢琴弹得很好，吉他弹得很好。然后那天晚上我服侍祷告会的时候，因为很多人，我就跟同工说，先把聚会结束掉，有需要的人再留下来祷告。很妙的是，那些年轻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然后那些年轻人来找我祷告之后，他们一个一个躺在地上。然后其中有两个男生180几公分，那两个男生通通躺在地上，而且躺了很久很久很久这样子。那我要说的是说，有时候神就把一些人就带到教会，你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就发现上海教会现在是各个年龄层的人都，你知道那些年轻人都23岁24岁23，我都问他说你们几岁啊？23、24这样子。那我都问他说你要耶稣为你们做什么，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渴慕，非常渴慕神。其中特别有一个年轻人，其实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知道他是被神呼召的，可是我没有说什么这样。然后他第一个请我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然后最后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只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你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吗？他说他愿意。所以我相信他是被神呼召的了，但是很多事情就求神自己做嘛，也不是我说了有什么用的。所以我要说的是说水，你们可以这样说，它叫做道成了什么肉身，血是什么代赎的爱。所以主耶稣不是光是把道给我们，而是他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光把道给人家，你必须为他什么舍命。而这里讲到灵做什么 见证，因为并且有灵什么做见证。灵这里 我跟你说，灵本来就是很难讲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尽量讲，我希望你们仔细听。这个灵叫做上帝的灵、耶稣的灵、基督的灵跟圣灵的灵。我这样讲你们会产生困惑吗？有钱人的钱不等于有钱人，耶稣的灵、上帝的灵、圣灵的灵，灵做见证。因为有钱人的钱不等于有钱人，是不是？有钱人的钱不等于有钱人，有学问的人的学问不等于有学问的人，这样理解吗？没有啊，那你听着嘛。圣灵的灵不等于圣灵，不是，灵是什么？灵是它是一种能力，有一种影响力，有一种启示力，就很像能量进到我们里边来，我们会有感觉嘛，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去恩膏服事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感觉他被安慰，他就哭，这样明白吗？哦，他感觉他就因为我都没有去问那些弟兄姐妹啊，但是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会讲，他就觉得他被安慰嘛，是还有什么？我想你们比较知道，就是他就是有一种能力，有一种影响力，有一种启示，像能量一样进到我们里边来。所以你知道，当我们去为人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在他身上其实他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除非后来我们去跟他交通，这样明白吗？那当然，后来有一个同工跟我说，那些年轻人他觉得说好舒服啊，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躺在那边躺很久很久很久这样。
他在那躺的时候，是不是有跟圣灵跟神有交
通？那是他的事，我们不知道嘛。而且你会发现，圣灵作用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所以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不想来祷告会。我说你为什么？她说我每次来就哭。那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是干嘛？我说你的观念很奇怪。你要知道，人不是想哭就可以哭的。
对，那个月也好啊，释放。
可是她会觉得我很丢脸啊！为什么我每次来祷告会，我就在那边哭？人家会怎么看我这个人？就你天到晚来就在那边哭。我说这个你要很自由。你知道，人能够哭是一个很大的释放跟安慰。有一句话说，眼泪是灵魂的什么洗涤剂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对祷告会或者说对于圣灵工作有一种误解的时候，就会就不敢嘛，就觉得我每次来都在那边哭，那人家是不是侧眼看我，你这个人是干嘛这样子。所以好了，时间到了，下次再讲。就是灵，它有上帝的灵，有耶稣的灵，有基督的灵，有圣灵的灵。有钱人的钱不等于有钱人，有学问的人的学问不等于是有学问的人，圣灵的灵不等于圣灵，好吗？你们听到这里就好了。你知道灵它是一种能力，一种影响力，一种启示力，它就像能量一样进到我们的什么里边。所以你知道我们去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时候是你是得启示，有时候你是得安慰，不一而足嘛，对不对？有时候你是你有经验过的人可以跟我讲很多很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是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有时候觉得你是置身天国，好不好？有时候你就觉得啊，那个很讨厌的人，他怎么那么可爱、啊、恨不得去亲他一万遍，诸如此类啦。所以他灵，他是一种能力，一种影响力。然后进到我们里边来的时候，它让我们产生感觉，这样理解吗？然后我讲最后一句话了，这个存在它在本质上就是真实的存在，对他而言很真实啊。他被安慰是不是很真实？他被医治是不是很真实？那到底做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去沟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见，哎，他也许哭，他也许躺在地上，啊，也许是什么？那所以， 它的本质上就是真实，然后这个叫做灵在我们里边做见证，这样明白吗？恩高，对，27节，对，要按着恩高的那个，不是，我们上
他不是在那个灵在我们里面教导啊，引领啊，
不，那是教导。我现在讲的是血跟水跟血，还有灵做见证，好吗？好，好，我们下次再讲吧。